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哈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是三月份去的哈，六月份回来啊。那么跑了几个地方呢？在国内，成都啊、温州、上海、北京，最后呢是佳木斯啊。有些人不知道啊，佳木斯是黑龙江啊。那么五个地方走下来呢，跟这些教会有了接触，而且每一次来培训的也有不同地方的同工聚在一起呢，总归也会聊一些大家都比较敏感的事。那我发现呢，总体来说啊，各个教会他们的聚会也好，他们的侍奉也好，都还是在照常进行啊，我们感谢神。那么跟他们交通以后呢，发现啊，这不是我们做什么，好像神是在做工，就是让我们慢慢的感受到国内的家庭教会越来越多的教会，越来越多的同工，他们都开始认同要回归圣经。也可能是外面环境的压力哈，也可能呢是很多事情他们都经历过了，经历过了之后回过头再来看呢，发现还是要回归圣经，那才是正路，那才是出路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，或者说就是当今中国教会的面临的问题，那我们接触的是家庭教会，但是有时候三自教会的有些传道人也会来参加聚会，那我们就越来越发现，其实大家都认同了要走回归圣经这条路之后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如何来走这条路。那么每个教会都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教会如何来回归圣经呢，都要按照每个教会的实际情况。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如果都是按照你自己教会的具体情况你来走回归圣经的路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走偏，也可能呢越走人参与的因素就太多，这样的走法呢就有可能回到老邓的这条路上去，叫什么，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来很重要，就是要按照圣经来走回归圣经的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分享刚才主席念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也从中呢抽了六节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，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摸索怎么样按照圣经来走回归圣经的路。我们有点祷告开始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在这主日，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回到你的家，回到你的殿里，来聆听你对我们自己说话，求你真理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明你圣经原本的意思，让我们的心都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走回归圣经的路，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更加蒙你的祝福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第一个题目呢，就是保罗为感谢而祷告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祷告，那最根本的是什么，一定要记住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祷告就会祷告的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们都要在祷告当中来学习如何祷告。 第二呢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些属灵的书籍，或者呢跟一些神的仆人来学习如何祷告。但是第三你不能忘记的就是什么，我们祷告也要回归圣经，看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慢慢慢慢的提升，真正的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。那第一我们要讲的是腓立比书四章三到四节，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那我们就直接问这一个问题了，这段经文教我们如何祷告呢？我们回到背景，大家就知道当时保罗是不是在监狱里面，其实他的环境非常的艰难，而他自己在这样的艰难环境当中又受到很多的痛苦。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，他有没有埋怨神呢？怀疑神呢？没有，他反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充满喜乐，我常常是欢欢喜喜，充满了喜乐，这样的来感谢神。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他怎么能够在这么艰难当中可以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来祷告？那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呢，我相信首先就是要怎么样，不要去想环境有多艰难，我自己受的多少的痛苦，我们要先放下这一切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先要谦卑自己的心来祷告。在这里呢，我一发现原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你看赫本翻成两次祈求，对吧？原文的意思是自我拴脖拴绑啊，自我拴绑，然后自卑祈求。能不能有点感觉？就是我们如果想真正的向神来祷告，要跟神来亲近，我们祷告必须是自卑祈求。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自卑祈求呢？首先要来一个自我拴绑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对保罗来说，他为什么这么深刻的体会呢？就是我虽然现在受到很多的艰难，肉体有很多的痛苦，我先把这些事情暂时放一放，这就叫做自我拴绑，这就叫做自卑祈求。第二呢，就是在这么艰难当中，在这么痛苦当中，哪来有喜乐呢？对吧？那怎么样才能有喜乐的祷告呢？所以第二条很重要，就是你不想那些艰难的事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接下来呢，你就要安静自己的心，回过头去看，哪怕很少，哪怕你觉得很勉强，你也要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去寻找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可以感恩的事情，然后来开始你我的带着喜乐的自卑的祈求去感谢神。那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必须要记得哈，是自我拴绑，所以这里有一点点感觉上好像是强迫自己，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多多少少就再艰难也能找到一点可以感恩的事情。你就抓住这一点，就从很有限的感恩，很有限的喜乐开始， 自卑祈求，感谢神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坚持，就是每一个祈求都是现在进行时，每一个感谢都是现在进行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有喜乐，然后去自卑的祈求，然后去感谢神，都必须要坚持。只有坚持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。第四条，就是一旦我们愿意坚持了，你就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什么叫做良性的循环呢？就是我们有一点点的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自卑祈求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结果呢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慢慢的就在我们祷告当中去经历到他的释放，经历到他的安慰。有了释放，有了安慰，我们就多了一点祷，怎么样？感恩的心。于是我们又怎么样？更加的带着喜乐，带着谦卑的心再去感谢神。结果你会发现，神就在我们这样的过程中不断不断的给我们开路，让我们的心可以越来越远离那个环境艰难、自己肉体痛苦的束缚，从这个里面越来越解脱出来，从这个里面越来越能够超越这种艰难和痛苦，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得着从他那儿而来的平安喜乐，就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第五，就是说我们越是这样的经历，越是这样的超越，我们就会越想象到保罗当时想到的，就是我自己超越了，但是弟兄姐妹呢，他们不也在痛苦中吗？他们不也在逼迫中吗？因为自己有了感受，他就更能够去感受到弟兄姐妹的艰难，所以他就更容易的用他的感受去为弟兄姐妹再去自卑的祈求，而且是带着喜乐的自卑的祈求，而且是带着喜乐的自卑祈求去为弟兄姐妹感谢神。这就是圣经教我们的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跟我们平时的祷告比较一下，你会觉得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不同呢？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敢说每一个，但是绝大部分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懂得在祷告的时候要不要感谢神。要，对不对？有一点恩典我们都要感谢神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是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所蒙的恩典、所蒙的祝福去感谢神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过你发现这叫单向的。现在保罗教我们是什么？当我们去感谢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怎么样？帮助我们去超越那些艰难的、那些痛苦的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着从神那儿来的平安喜乐，以至于更加的怎么样？欢欢喜喜的去感谢神。你发现没有？单向变成怎么样？双向。那这个就是回归圣经的祷告给我们指出来的路。第二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我们不但在祷告当中越来越跟神亲近，还有个什么？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，然后去体贴弟兄姐妹的艰难，也为他们代祷，结果我们不但跟神的关系好了，我们跟弟兄姐妹人的关系也好了。那这就是圣经教我们如何祷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下面这节呢， 我来念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很明显你要抓住什么，和本翻的善功，对吧？神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善功，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回归圣经，到底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善功是什么善功呢？那我又总结了五点，大家仔细听。第一，他说这个善功是谁启动的？是神自己先启动的，明白吧？这一点我们可能不回归圣经，我们感受不到。你一回归圣经一看，原来整个善功是神自己开始的，是他来主动的启动的。第二，他说这个善功啊，是坐在我们的里面的，不是坐在我们外面的。第三，他说这个善功啊，是坐在你们的里面，看见没有？他不是坐在老宋你一个人的心里面，而是坐在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群体，我们的众人的心里面。第三，它是两个动词，一个上面是动了善功，叫在内起始为首，它发动的。然后第二个动词呢，必成全，是在上面完成。你发现没有？在里面它先发动，然后呢，将来是他在上面完成。整个善功啊，自始至终都是他在做。哎呀，你想到这一点，你就心里面是不是信心就来了？因为你我信耶稣到今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软弱，还有很多的自私，还有很多的自以为是，对吧？我们常常因为软弱就更加软弱，因着这些就更加没有信心。现在必须回归圣经，一看信心马上就来了。原来这件事情，我们紧张的事情，神比我们更紧张，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启示，自始至终他都要动善功在我们的里面。从起始到完成，从过去到主再来的日子，神这个应许何等的大，神这个应许表明他有何等大的决心，有何等大的耐心要来帮助我们。我相信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不断长进的信心的根基。好，我们再看那我们这到哪了啊？一到六节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我以为你已经还了啊。刚才我们讲的是感谢，对吧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内容，我分享了。那我怕我讲的内容太多哈，大家不容易记，所以我呢老头子喜欢啰嗦，我又把上面两个归纳一下。这个感谢里面第一是什么？就是要让我们在喜乐当中自卑祈求去感谢他，以至于让我们更加的喜乐，以至于让我们靠着他的平安去胜过环境的艰难和肉体的痛苦。第二，感谢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自始至终 在你我这些软弱的基督徒的里面在做他的善工，开始是他，完成是他，一直要做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为这一切我们来感谢神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第二个主题是，哎，不用动，哎，保罗为爱而来祷告。那我们先读经文第八节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那么这里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，是为爱来祷告。那么开始是什么呢？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要爱，要学会爱，要彼此相爱，对吧？那我们是不是在爱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自己缺少爱，而且有的时候，那我直接按照经文来解哈，为什么他上来第一句话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？就是我们去爱人的时候，涉及到一个我跟他的关系，我对他的看法，你明白吧？而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里面呢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念，我们的智慧，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。俗话是不是也这么说的？啊，人心是不是割肚皮呀？这好像不是单单上海人说吧？建芳，你能懂吧？人心割肚皮，不过我说的普通话不标准，你当成是上海话来听。然后呢，这个普通话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其实这个俗话里面真的是很大众化，但是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是很真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一上来他就很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要求神的是什么？先要去掉自己里面心里面的这些思想，明白吧？就是我们对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什么偏见，有一点成见，有一点误会，你明白吧？甚至于会有一点点猜测，就是人的有限呐，造成我们对别人的看法，其实不很多很多都是不是那么准确，不是那么客观，不是那么全面的，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呀。我刚才说了，人心割肚皮呀。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明白人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，结果呢，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，不就刚才的那些偏见成见不就都出来了吗？当你对人的有这种看法的时候，你要再去爱他的话，第一个突破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就是你先要放下这一切，求神来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个清心，然后怎么样？还不是马上去爱啊？有了清心以后，去什么样？去感受耶稣基督的心肠。因为你单单靠自己要放下这些偏见成见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你有这个心要放下，然后呢，就是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心肠，然后再来重新认识别人。那这就是保罗教导的，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。我们来看，好，第二，腓立比书一章九节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 要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。到底圣经是怎么来教导我们，要让我们有从神来的爱多而又多。那在这里呢，我稍微多讲几句，就是他因为慢慢慢慢进入高潮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强调的很多。第一，他说是依然仍旧的，更加特别尤其的，更加特别尤其的，现在进行时曾格外多。他要我们去祷告，然后从神那儿得着他的爱，要依然的，要更多的，要更多的，要持续的，曾格外多，要这么多。那你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想的？我们想去爱别人，但是我们缺少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，那当然就是要祷告了，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爱，我们不就是可以用更多的爱去爱别人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想到的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做，也是这样祷告的，对吧？但是圣经在这儿不同，多了个什么？他说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又多，有点意思吧？就是不是单单数量的问题，而且他很注意质量的问题。就是说，如果只求数量，有可能很难跟什么人的爱分辨，你懂吗？除非我们对神的爱，它有本质上的不同，我们抓住了这个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神那儿得着他的爱多又多。那这些我觉得都要回归圣经，让我们在观念上有很大的提高，否则我们可能也就是像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们彼此彼此总是觉得我们缺少爱，那怎么办呢？求神呢，多一点爱啊，他多点爱给我，我也多点爱给别人，不就是爱了吗？我们很少注意质量上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也挺宝贵的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来注意质量呢？他说我们也要祷告，求神将他的爱赐给我们，多多的赐给我们，我不重复了，对吧？但是多多的赐给我们以后，不是叫我们马上用这个爱去爱别人，而是说多多的赐给我们以后怎么样取代我们人的爱。哇，这点是很重要的关键点，你懂吗？从量的问题怎么会变成质的问题，就是先让他的爱来多多的取代我们自己人的爱。人的爱很多的时候都是好的，但是在背后你会发现自觉不自觉的带着一点什么取悦自我的爱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我们爱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能不能继续爱下去，就是你要觉得这个爱给你带来很多的高兴。你看，哎，我去爱他，他很感恩，然后呢，我也很开心，所以呢，我下次还要去爱他。哎，我不是说你们啊，老宋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人就是很难超越这些东西。现在有点感觉没有？什么叫质量上的爱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进到神的爱里面去，更多的经历他的爱，被他的爱来震撼，才知道他的爱有多伟大。 然后听哈，很重要的来了哈，就是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爱你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在爱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千方百计让他感觉到，这不是我在爱你，而是神在借着我来爱你，让他感受到的不单单是弟兄姐妹的爱，而是感受到是神借着弟兄姐妹在爱他。你越是在这方面努力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爱弟兄姐妹的爱就越来越容易被神的爱来改变，越来越开始学习什么基督舍己的爱。你在爱的过程当中，不是为了自己高兴，不是让对方觉得你在爱他，而是让他慢慢慢感受到是神借着你来爱他。就在这种调整当中，其实神的爱不但在你爱别人当中彰显出来，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也在改变我们，取代我们人的爱。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的宝贵。那神还有一个爱的特点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，就是我们知道在个哥林多前书不是有一个爱的真谛吗？那结论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，神的爱是只喜欢真理，有意思吧？他把爱和真理连在一起了，而且非常强调的说，神的爱只喜欢真理，所以神的爱就不可能是什么溺爱，对吧？也不可能是什么泛爱、无原则的爱。所以我们要爱的时候，也要让别人更多的去经历神的爱的话，就是要引导人去认识真理，归向真理，去活出真理来，这样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慢慢扎根。在下面好，第十节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那这里我们要抓什么呢？那我这里是写很多哈，你不用都看，但是呢有两个字中间是不是有个为要啊？为要我说什么，它是一个连接词，带出是一个目的子句来。哦，这下我们才明白，保罗拼命的祷告，要让神的爱怎么样持续的，对不对？曾格外多的要赐给我们。原来他有一个目的，说神要赐给我们曾格外多的那个爱，为要干什么呢？为要让我们成为是什么？诚实，叫清纯诚真，无过，叫无害无过的人。和本翻的比较简单，但是翻出来了，做什么？诚实无过的人。哎呀，这点让我们越来越摸着，为什么神就是神的爱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还在说只喜欢真理，神的爱要给我们多，成格外多，干什么？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纯真无过的人。就把神爱我们的目的讲得非常的清楚。 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又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原来我们自己想灵命要成长，但是有很多的软弱，有很多的波折，现在神又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。这条路是什么？原来神的爱可以改变人，神的爱在人的心里面扎根多了以后，它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纯真的无过的人，心里面没有假了，心里面有私了，心里面没有炫耀自己了，他是一个纯真的人，而且是一个无过的人。越多神的爱在他的心里，这个人就会越谦卑；越多神的爱在他的里面，他越是少私心杂念，不必要的去猜测，不必要的去怀疑，他的心就会越来越纯。那我觉得神的爱的宝贵就越来越彰显出来了。不是单单我们要学习因着神爱我，我就要去爱别人。现在告诉我们，神这样的爱我们，他要把格外多的爱赐给我们，是为了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要叫我们得着他的爱以后，成为一个什么纯真无过的人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太宝贵了。而且还要怎么，你看何本翻的棒吧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中文代表是什么？向内进入基督的日子。有点感觉吧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成长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越来越清楚，那么我们从神的目的当中越来越知道，他是要改变我们人，这是他爱我们的目的。改变我们这个人以后怎么样，就可以真正的进到基督里，进到基督的要来的日子里。所以你整个前后是不是都可以连得起来？保罗的祷告充满的都是关心我们的生命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爱的当中被怎么样洗刷，被怎么样改变，被调整，让我们越来越纯真无过，成为讨他喜悦的人。所以这个改变也让我们感觉到了，哦，原来我们得到神的爱以后，我们去爱神爱人还不是最后的目的，而是要怎么样用神的爱去爱神爱人的时候，被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才是神的目的，也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神的爱的目的。这样来理解，我觉得越来越接近圣经原本的意思，明白吧？不是好像一个传递，那有时候你思想圣经的话，好像就是个管道，你就把它简单化了，神给我爱，然后我去爱别人，咱就是做好这个流通的管道，啪啪啪，又是一篇道。其实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没有真的成为那个流通的管道呢？其实不流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私心的东西，我们对我们要去关怀的人，我们的看法就没有真正的去体贴主耶稣的心肠。很多人的因素，人的思想，人的偏见都参与在中间。 所以我们自己这个管道可能先要被神来洁净。我相信神在这儿教导我们，他要赐给我们格外多的爱，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，或者说清纯纯真。我觉得太棒了，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，也是很大的祝福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，我来念：并靠着耶稣基督积满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这里就在教导我们要回归圣经，要学什么呢？更多的去经历神的爱，认识神的爱，而要我们因着经历神的爱以后干什么？去结诚意的果子，仁义的果子。那我们来说，什么是公义的果子，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？一说公义，一说正义，对吧？你知道我像我这种人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？什么是公义啊？什么是正义啊？什么是诚意啊？脑子里马上想的就是什么？伸张公义啊，坚持真理啊，除去罪恶啊，是不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这个？但是你会发现，越是这样的话，你以为是越公义了，但是这种公义没有跟慈爱紧紧的连在一起。讲公义我们就去讲公义了，忘掉慈爱。神的公义必须是慈爱当中的公义，我们却没有这样去理解，这样去把握，这样去追求。结果呢？好，你是在怎么样啊？坚持真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要除去罪恶，对不对？在你这么像我刚才啊这种激动的状态，你就我想表露一个什么激动啊？你的血气其实就上来了。你彰显的不是神的公义，你是在彰显你自己以为的公义，因为你在彰显公义的时候忘掉了慈爱。那么什么才是神的公义呢？那就是每一步都不离开他的慈爱。彰显神的爱是干什么？是为了真理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只为真理，对吧？他的爱是为了彰显真理。那么他的圣洁公义是为了什么呢？除去污秽，对吧？他的拯救是为了什么呢？除去罪恶。他的虚己是为了什么呢？胜过自私。舍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私心，虚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骄傲。他的饶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。每一个看上去都是彰显他的公义，但是都是从他的爱开始，借着他的爱来彰显他的公义。这个公义才是神的公义，圣洁的公义，充满爱的公义。所以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那回到圣经我们来看，他说啊，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什么仁义的果子。这个结满呢是什么？充满天主，对不对？充满天主这个仁义，它是个什么被动态。我刚才那种说要讲公义，我们就要去伸张公义，我们就要去坚持真理，我们就要去什么抵挡罪恶，你觉得我刚才的知识里面有点被动态吗？你明白吗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那个公义，要被公义来充满，是被公义来充满，而不是你去怎么样彰显你的公义。那回归圣经其实要学的就是这种功课。那我们那当然在座也很多是台湾来的，我不知道，其实台湾有台湾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你去看看那些这个所谓竞选，你看每一个竞选的人是不是要把对方要踩下去他就可以上去了。那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得更多了，有些人在台上讲的那绝对都是口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心藏的是什么真的没人知道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跟他们分开，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主张公义，但是我们是有怎么样神的满有慈爱的公义。那么这个被动态之后呢，他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结满仁义的果子吗？这个靠着一看是经由，而且是从属格，我把它翻出来就是怎么样，怎么靠法，是经由基督耶稣。什么叫做经由基督耶稣？就是这个仁义的果子啊，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第一；第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；第三是属于耶稣基督生命特征的。这才叫做靠着耶稣去结仁义的果子。我想到约翰福音是最形象的，耶稣怎么教导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对不对？你们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怎么样多结果子。所以很清楚，真正你要去结神仁义的果子，你必须先要怎么样连在那个葡萄树上，你结的才是耶稣基督树上的果子。否则你想结的是你自己的所谓果子，不是神仁义的果子。能不能具体到一棵树上，我们理解的更加的深刻明白。神的爱要让我们去结仁义的果子，怎么结？紧紧的连在耶稣这棵葡萄树上，结出来的是他的果子，这才是神要我们结的仁义的果子。好，这样我们又把第二大段复习一下，是不是又是四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要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第二，要神的爱多多的赐给我们，是干什么？要取代我们人的爱。第三，神的爱多多的赐给我们有一个目的，目的是要什么？让我们做一个纯真无过的人。第四，要让我们紧紧的经由耶稣基督来结出他的仁义的果子。我相信这些祷告我们可能过去都做得太少。到底什么叫做祷告的 生命，或者说为了生命去祷告，借着祷告不但跟神的关系亲密，跟人的关系和好，而且我们在生命的祷告当中，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被神来改变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保罗这一段的祷告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过去的祷告是何等的亏欠。我们是的，我们操练祷告，我们去祷告，这是必须的。我们看一些属灵书，请教一些神的仆人，学习祷告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最根本的，我们祷告也要回归圣经，在圣经当中来学习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我们就去这样的学习祷告。求神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走回归圣经这条路上的时候，时时的知道要按照圣经来走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